是，上一次来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年以前吧。那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主要没有在教会中服侍，但是我们却是波士顿地区第一届的夫妻恩爱营，那个时候我们来服侍。很感谢主啊！其实这个教会跟我有很蛮深的渊源啊。张开地张牧师，其实我们是在大学时代就认识，在一个教会聚会追求的。何明志弟兄，那也是我们在大学时代一同追求的好弟兄。其实张美恩姊妹也跟我有很深的渊源。我在屏东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她有机会在一起的认识。所以你们教会的三位主要的弟兄姊妹都和我有很深的关系，但是这次来实在是因为代打而来的啊，那这个我就不再提了。我是来代替。张路佳牧师，因为他的父亲，我不知道现在情形是这样。我只上次只知道他病危，已经被主接去了哈。呀，我们很感谢。其实张路佳牧师他的父亲也是在福音上，也是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啊，这样的仆人。所以这一次，我听张牧师跟。何弟兄都叫我吴牧师，觉得很别扭啊，非常的别扭，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叫弟兄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开口就叫他说：“哎，明志开弟。”那么连弟兄都不叫了但是我们实在很感谢主，这一次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服侍，那也看见在这里神啊。怎样使用许多许多的他的仆人在这里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今天早晨的信息，是比较着重在我们跟对这位三一神的认识。那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叫做"关系的神"。那基本上这篇的信息可能比较是更多针对一点。已经信主得救的神的儿女啊，弟兄姐妹们啊，但是呢，后面也还是有一些福音的信息。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进入分享之前，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请翻到下一页，我们看这些的经文，我会打在上面，就在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16节到20节。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请。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我盼望你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一共有几个人物，或者说几类的人物，在这一段的经节的里面，能不能告诉我？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次的题目叫做不再一样。所以你们会发现，我这个传道人也跟别人不大一样，我比较另类，我比较 不太一样，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因为我不敢说我在这里传讲主的真理，真理这个字太严肃，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真理。但是呢，我是和大家分享我对真理一点的领会和经验。而且你会发现，既然是分享，就是有什么，就是要有互动，不然话叫不叫分享？我们来这里是要交通的。什么叫做交通？有来有往，这个样才叫做交通啊！所以弟兄姊妹，常常很多的时候，我在分享我的信息的时候，我比较喜欢跟弟兄姊妹们互动啊，我比较不是一直站在那里不动，然后传在一直在那里啊，怎么讲？把我的想法灌输给你们的这种人，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的来思想，我们一起的来分享，让圣灵可以很自由的在我们中间能够引导我们。我也很欢迎弟兄姊妹和我有一些很诚实的交通，我很感谢主啊。昨天下午就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说，他对这些圣经有不同的看法啊。今天早晨也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他有一些看法，很感谢主。我觉得这种的交通都会帮助我，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我没有看见的东西，这样我才有机会可以成长。所以我站在这里分享，并不表示我什么都了解了，我都懂了，不，我们乃是怎么样，一同在神的面前来思想。所以我们来看，在这一段的经文中间，一共有几组的人物出现在其中啊？有哪些人物？我要求父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啊，然后一直重复出现的有一个字叫做我，那这个我是谁呢？啊，是耶稣啊，我是基督。那还有呢？你们是谁？门徒。还有一些人叫他们是谁？是世人。所以你就在这里，你就发现这一句话把所有人类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们没有提到，说我要求父，父就要差遣一位什么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一个耶稣的祷告，在这一个耶稣跟门徒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里面，其实就把这三一神和这些地上的人就做了一个很概括的一个说明。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做圣父、圣子、圣灵、门徒，还有什么？还有世人。那么到底门徒和世人中有什么不分别呢？门徒和世人的分别是什么？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那个门徒就是他曾经看见过他的，那没有看见的呢？那就是世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用另外一句话讲，就是我们看见有一个三一神，还有一些什么接受神的门徒，相信养神做神门徒的这一般人，还有一些什么是还没有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些的世人。那这里一共出现了这几组的人物，那我们来看这几组的人物。好，下面一章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是在创世纪一章26-27节，好不好？我们也是请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请大家注意这里神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怎么样造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可以发现，当神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代名词，叫做我们。请问我们是单数的还是多数的？多数的，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的能够看见，似乎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一个这样的领会，神在这里好像是一个多数的，好像是一个多数的。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了，因为我们如果讲的不对的话，我们就变成什么？变成异端了。哦，那很可怕的，对不对？异端在基督教里面来讲是一种死刑，你一旦被人家说是你是异端，就把你怎么，把你判了死刑了。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我们当然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是人，所以这里讲到的人是男的，是女的，所以那个人也是一个多数的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只是单独的一个人，因为他造了所有的人们 human， 然后这里面有男的有女的，可是在这里神却用了一个多数的代名词，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重复了三次来造人，然后呢使他们，那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区别，请他们做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被造其实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吗？啊，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头衔是什么？你们听说过没有？我们受造在地上是被委任当陆海空三军统帅，你看看是不是？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呢、啊。我们被召、被赋予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管理什么？海里的鱼，这是海军嘛，对不对？空中的鸟，什么？空军嘛。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爬在地上一切所有的昆虫，里面还包括了海军陆战队。所以我们被造、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还有一个使命的。因为借着这样的管理，就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因为我们被造是按着什么？是为着神的荣耀而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我们，神称他自己说他们的时候，还讲到我们。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问题了，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开始摸一个神学很大，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神学讨论。但是弟兄姊妹放心，今天早晨我们不是上神学课啊、哦，我们碰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三一神论。三一神论在神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我们都相信三一神，对不对？哦，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嘛，哈。好，那么请问，三一你要怎么样的去解释它？你怎么样去领会它？我很诚实告诉你们，我站在讲台上跟人家讲过什么叫做三一，然后解释，然后拿例子还解释给你们听。好，你们有没有听过？在讲台上讲到三一神，有没有怎么样的解释三一神，如何的让我们去领会这三一神到底怎么一回事，你们有没有听过？好，你们有没有听过传道人用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有没有？好，请问你们听过哪些例子？水的三态，对不对？好，有气态，有液态，还有呢固态，还有呢水是一个最普遍的啊。还有呢，你们有听过哪些例子？大声一点吧，没有关系。啊，我的耳朵不好。有没有？啊，男人啊。哦，一个人有三个不同的身份，对不对？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他又是什么？丈夫，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例子。还有呢？光，对不对？光的能量、热量跟，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哈，我不是学物理的。还有呢？ 空间，长宽高。有没有人听过电？呀，电，电有什么？有热能啊，电会发光，还有电的本身，对不对？还有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啊，你看，基本上大概都这几个都差不多了哈，大概都几个差不多了，我就不要再多问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出来服事，我也是试着要讲三一神，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就去找很多的资料啊。我说实在来讲啊，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也都是从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得着的。我常常到处去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吴弟兄，吴老师，你这些的讲台讲章，你有没有版权的？”我说：“我有。”我的版权所有，但是我这个版权所有是什么？是我的版权是所有的人通通可以拥有 free。 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概念，我的观念，这是我的信仰，我今天所得着的都是从别人什么领受的，我有哪一件不是领受的，对不对？若是在这领受的过程中间，神给我的恩典让我有一些新的看见，让我有一些新的领会，请问是谁给我的？圣灵给我的，没有一个东西是我的。所以所有的版权应该是谁的？是上帝的。如果你们心中有感动要尊重版权，谢谢你，你们如果听见这个信息觉得很好，请你们把版权费奉献给教会，因为是属神的，不是属于我的。那么我去读了那本小书以后，我就发现那本小书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它的名字了，但是那本小书里面讲说，这本书叫做三一论的错谬，有关三一论，讲述三一论的错谬。哎呀，我说这本书好，我要拿来翻翻看，我到底有没有讲错，我要确定我错了没有。结果我翻开来一看，哇，刚才我们提的这几个全部都是错的，全是错的。我记得前不久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就讲了，他说水的三态这个讲法是不对的，因为水气态、液态跟固态，它如果是液态，它就不能是什么气态，不能同时存在，对不对？讲完了以后，马上下面就有一个读材料学的博士就上来跟我讲说，吴弟兄你讲错了。他说其实不然，因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绝对温度下面的时候，气态、液态、固态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哎呦，我发现在美国当传道人真不简单，还要会读物理、物理、数学、化学都要懂，不然的话真是什么都不懂都不行的，忽悠不了你们的啊！但是我在那里想，哎，他讲了讲对了，那到底对还是不对？我忽然想说，对还是错的？还是说，虽然在绝对温度之下，这三态可以同时存在，可是它不能同时是液体，同时是液体。气体要同时是什么固体？不可能同时的，你同意吗？我们这里有很多博士的哈，我都不晓得会不会得罪你们，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但是我想的一件事情，这个跟我们三一神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们是三个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同时又是什么？又是一。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没有读到三一神？没有。你们读英文圣经的时候，在英文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 Trinity 这个词？也没有。所以你又发现这个词是什么？是神学家发明的，这为了来解释，所以才叫做三一神。我觉得它中文好一点，三一，它又三，它又是一。 Trinity 这个字我不大喜欢，为什么？ Trinity 是两个字的合起来的，一个是 treat，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try， 应该不是 try， 应该是 try， 一个是 unity， 然后把这两个字什么合在一起变成了 trinity。 你们读神学是不是这样？你们读过神学的？我没读过神学 好，但是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其实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三一神的那个合一，他们不是 unity， 他们是 oneness。Trinity 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是合一，所以我们很喜欢讲合一合一嘛。为什么讲合一呢？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把我们合在一起变成一，所以叫合一嘛，对不对？所以合一里面很清楚讲说我们是不一样，可是在神三一神那里，他们是 oneness， 他们从一出来的，我与父原为一， we are one， 它不是一个联合，不是一个，哎，我都不知道这个人的这个语言真的很有限哈，它就是一，但是它同时也是什么，也是三。哎呀，我读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糟糕，我在讲台上都讲错了，什么水啊电啊光我都讲过的，我都讲错的东西交给人家，错的东西这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动，结果呢就有一个很多的传道人就写信给这一个出版的弟兄，就写信给他，你既然说这都是错的，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那这个弟兄就有一个回复，他说三一是一个启示，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是超过我们人的理性和逻辑可以理解的，他只能用信心接受，你只要说了就错，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它是一个超越的。哎，我很喜欢他的答案，我从此得到一个大释放，我不需要再去努力的找例子解释什么叫做三一神了。什么叫三一神？三一神就是圣经中给我们认识这位神的启示，他是三又是什么一，你只要相信接受就好了，我不需要解释啊，我不要去讲啊，因为我发现我怎么解释怎么讲都是什么，都是错的，因为是不能讲的，是超过我们的理性范围的，是完全超过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的，因为它是属神的，它是属乎神的，第二呢，它是一个启示。那么我们怎么去领会这三一神呢？那下面我就把我这些年我自己在服事中间慢慢慢慢慢慢我有一些新的体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的体会和你们交通。好，我们看下一页，这里面提到了圣父，对不对？啊，我们讲圣父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三一神中间有一个叫做圣父，为什么？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什么原为一，这是主耶稣说的话。然后呢，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你就弟兄发现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会被所有这些近前的宗教人士，特别是法利赛人，被他们拒绝，因为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与父什么原为一。弟兄姊妹，请你千万记得，耶稣那个时候他不是一个神学博士，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农民工。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相信耶稣当时就是一个农民工，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农民工，他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第一个拿石头打他是谁？就是我，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教会的牧师，怎么可以讲这种污蔑的话？所以如果我在当时的话，我肯定不是这个撒都盖人，我就是法利赛人。我现在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了解和同情，因为我发现我跟他们一样，因为我绝对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这样一个形象的人出现在我们中间，忽然跟我们讲说他与父原为一，这太严重的问题啊。然后最后那一个晚上，他就跟他的门徒讲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什么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什么你们的神。耶稣基督来就发现他给所有 已经蒙救赎的人类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神其实没有女儿的，神只有儿子的。是吧，是有说神的儿女呢，有这个词，但是你去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都是什么名分？姐妹们，请问你得到的是什么名分？你是女儿的名分还是儿子的名分？是神儿子的名分。为什么？你如果不是儿子，请问你有没有可能来承接神所给我们一切的产业？你必须是儿子，你才能够领受神的产业。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不管是弟兄姐妹也好，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子。而且你会发现神也没有孙子的，神没有孙子，神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没有孙子。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要把一些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理解。不是说神，那么我们不是很矛盾，神不是造男又造女吗？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父他表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关系？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祷告什么？父啊。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祷告？第一句话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所有的祷告，没他都是祷告什么？他是祷告父的。有没有例外？有一次的例外，只有那一次耶稣祷告没有成父。你们还知道不知道是哪一次祷告？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句呼喊，他怎么喊呢？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他是祷告的这一次，马上他又变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在那一刻，我们的主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站在什么？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没有呼喊父，他呼喊什么？我的神。啊，你发现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因着这一个救赎，我们在耶稣在与神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父与子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啊，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生命的关系能不能够用法律的问题去解决？如果你的儿子不听话，你有没有可能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某某某父什么不孝，所以从此我宣告我们断绝什么父子关系？请问这样的宣告在法律上有没有效果？没有效的。啊，你去读法律的人，你问法律你就知道，因为这是生命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你宣告可以失效？如果这个儿子是你收养的，如果这个儿子是你去什么去领养来的，是因着法律的关系跟你产生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声明作废可不可以？可以的。啊，所以你被生的儿子就是永远就是你的儿子，这个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讲到圣子。好，圣子，我们读以弗所书这里的几节圣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请问这一节圣经是从哪里引出来的？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就引出来的。 那么所以第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弟兄姊妹，到这里，在这里，保罗到底说什么？他说，其实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对不对？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先不要那么快讲夫妻哈，是什么？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我们还没结婚，因为将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喜宴来临，对不对？有一天我们要到，因为那一天神为他的儿子预备了一个什么？一个大的婚礼啊！你们教会昨天才结婚嘛，哈，才有一个婚礼在这进行。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新郎与新妇的关系，那么他们将来以后有一天会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会看见，其实圣父和教会和我们这些蒙恩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好，我们就还是暂且用这个词，因为我发现这个词可能还不太好，请你再按一下。是一种婚姻的关系，是不是一种婚姻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婚姻的关系在人类所有关系中间是一种最特殊最不一样的关系，是两个绝对不一样的人，然后呢二人结合，却有了人类中间最亲密的关系，而两个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所以在神的眼中，你就看见所有的婚姻都是绝配，是不是绝配？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不可分开嘛，所以是绝配嘛，对不对？你们同意不同意？所有的婚姻都是绝配？好像点头的不多。我们的领会是什么？当然是绝配啊，是绝对不相配啊！你们就同意绝对不相配，你们就笑声很大了，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婚姻中通过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吵过架了，都打过架了，对不对？啊！但是人又发现这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保罗说，他借着基督和教会要表明一个婚姻的关系。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地上的婚姻其实是要表明一个什么关系？是表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婚姻严重不严重啊？很严重啊，因为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弟兄们，能不能够随便把神在幼年所给你的妻就休掉了，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预表。现在的妇女已经顶了半边天了，很多的婚姻现在是太太把先生给休掉了。太太们，你就发现顺服丈夫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一个预表。我们在地上就是要让人看见这一位天上的主，所以这位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婚姻也是在预表教会和基督的什么关系。所以这里有一个婚姻的关系。好，下一章我们再看圣灵。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容易明白什么叫做婚姻的关系。可是当我们来思想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到底圣灵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哇，你那么快就打出来了。好，我们来看，我们读这几处的圣经。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 以赛亚书41:8，唯有你以色列人我的仆人雅各所拣选，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什么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什么朋友。雅各书2:23，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什么神的朋友。第约翰福音15:15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这些你们是什么人？门徒。说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我的什么朋友。那因为这一些的领会都是我在开始做家庭事工的时候就慢慢去了解了。因为我开始去学啊，弟兄姊妹，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没有什么婚前辅导，也没有什么育儿指南，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如何做爷爷奶奶。但是呢，我一进入家庭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就要处理人家的婚姻问题，我就要处理人家的什么亲子教育，我就要处理人家的什么婆媳问题，三代之间妯娌问题，我就发现处理这些问题，哇，真是把我搞得头大了。我那段的时间，我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常常去，最怕晚上10以后接到电话，因为通常晚上10以后的电话多半都是什么电话？都是夫妻打架的电话。然后我们两个就什么半夜爬起来去了，不光是因为体力累，要处理那些事情是什么？是说不清楚的，对不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有理，但我们去只能做一件事情，替他们安抚安抚啊，跟他们讲的，哎呀，姊妹啊，要顺服丈夫啊，对不对啊？你们做妻子的嘛，这是神给我们的教训嘛。啊，那我只好跟弟兄讲，弟兄啊，你要爱你的妻子啊，啊，要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你看为教会舍命嘛。他说了两句也就算了嘛，对吧？啊，不必啊，不要那么担心了、啊，在主里面嘛，大家彼此相爱，而且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有耶稣就要背起十字架，对不对？这是神说的啊，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十字架嘛，对不对？所以你好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将来以后主会给你有很大的赏赐啊。啊，讲完了，他们也就什么，也就接受了。啊，就不吵架了，啊，不吵架了。然后呢，啊，弄，花了1-2小时，至少12:00-1:00，我们就才开车回家。结果我跟师母两个在开车回家的时候，我们就谈，就讲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结果我们还没到家，我们两个在车上吵架。我们吵谁的架？我们吵他们的架。哎呀，我就说了，哎，刚才那个弟兄怎么样？哎呀，这个姊妹实在需要有一点学习嘛，对啊。他说不对，刚才那个姊妹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弟兄怎么样？其实应该弟兄来学习。哎，我说不对呀、啊，结果我们两个人在吵架。这个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一个不懂的人去教人家，你怎么样做人家的师父啊？你根本就不懂啊。你不了解、啊、所以后来觉得说这样不行，我们要好的去学习。所以从1998开始，我们就去开始学习。我们开始什么？先从婚姻辅导开始啊，去学婚姻辅导啊，学了以后我们觉得很好啊，就是 M 一样啊，学了以后很有用啊，带着神的教会来用。但是我们也是碰到很多的困难啊，详细的细节我就不告诉你们，今天这个不是主题。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这发现我把婚姻讲完了以后，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哎呀，我们教会的孩子第二代就多得不得了，因为婚姻都美满了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最高的记录，我们教会一年里面生了13，一年我们教会一年没有传福音就增加了13会友。好了，完了之后呢，我开始碰到另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是什么？牧师啊，你教我们婚姻美满，现在我们养儿育女了，现在我们碰到儿女教育问题，你要负责啊、哦，我还要负责你们的儿女啊。结果我又去风尘仆仆的去学什么？学亲子教育。那我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发现我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每次要在教会里面要 promote 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有的人就反对了，说牧师啊，我们在教会是讲圣经的，你讲的都是什么 心理学。我想想也对啊，他们讲的也没错，可是好用啊。我以前讲，我也讲圣经，可是大家打呀闹啊。可是当我们带领弟兄姊妹去参加 MR 的时候，哎呀，我们这个发现了，我很从那个推广了三年五年以后，我就发现我们教会半夜十点钟来打电话的就急剧减少。减少很多很多，我就那天晚上，我就以后晚上我就可以睡得比较好一点了，就很少接到打架的电话。啊，听众们，我就在那里思想。当我去接触婚姻，当我去接触亲子教育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些的教导里面，通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为了要有一个好的婚姻，你为了要有一个好的亲子教育，你都要学习跟你的配偶怎么样？做朋友，你要学习跟你的儿女怎么样做朋友，特别是青少年，当你孩子长大了，你要做朋友，我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朋友的关系不是一个另外的关系，原来朋友的关系是什么？是在所有人际关系中间的一种关系。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像不像圣灵和我们的关系？所以从这里我就领会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什么？原来他是一位关系的神。这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三一神的启示并不需要我们去解释它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一个启示里面却让我们去领会他是一位关系的神。因为他是关系的神，所以他也把我们造在什么关系的里面。这是我的领会。当我有一天我领会这个的时候，好高兴啊！我没有人可以讲啊，因为我们在的确也蛮孤单的啊。就有一次，我们就请了一位富利德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间认识富利德牧师，认识的啊？他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然后到了台湾30多年，最后退休回来，那么他就在这里讲什么？他的专题就是专门讲什么？讲路德神学啊，他讲路德，他是路德会的，他是信义会的路德神学，但是他也开始讲什么？他也讲一些所谓的这些的人际关系的这题目。他是音乐硕士，神学音乐学士，神学硕士啊，心理学的博士啊，这个人也是很特殊啊，非常特殊。所以那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傅牧师啊，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领会，我从来没敢不敢跟人家讲，我先问问你，看看你的想法怎么样。”他说：“你说说看。”我说：“我发现这个三一神好像是一个关系的神啊。”然后他坐在那里笑笑。他说：“你讲的是对的。”我说：“哦，真的啊。”哦，他说：“不过1920年就已经有人在讲了，我还没出生呢，已经有人在讲了。”其实你会发现是关系的神，所以也把我们照在什么关系的里面。我忽然明白神为什么要造男要造女。我是学生物的，请问我们如果懂得生物的，我们知道生物的繁殖里面有没有一种叫做单性繁殖？有没有？有没有？有的。所以如果神要造我们单性繁殖，只有造男人，这个地上就很好了，没有那么多麻烦呐。那你们姐妹们不同意说，嘿，如果这个地上没有男人，我们女人也很好的，对不对？啊，都同意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你就要发现，就是因为关系的神，他要把我们造在关系的里面，就要让我们能够借着在这个关系的中间，我们可以认识什么三一神的关系。三一神其实就说明了一个完美的 harmony。 现在这个字在中国叫得很响，和谐。你到那里去做什么都是和谐，火车也是和谐号啊，我不晓得以后飞机是不是也是和谐号飞机、和谐号班机。反正这个名词在国内叫得很响，和谐、和谐、和谐。其实人人都希望什么？和谐。但是请问和谐不协和？和谐不和谐？不和谐。我们想不想和谐？我们有没有努力过和谐？ 努力过，结果呢你会发现你不去和谐也就罢了，越和谐就怎么样，就打得越厉害。那我们从这里我们来看到底神创造我们关系的神，你会发现是什么把关系破坏了，是我们的罪把关系破坏了。然后我们再看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说了，但是我们在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看见是什么，十字架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第二章，我在这里我就找到了圣经的根据。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见是关系的神，三一神是要表明他们之间那个和谐的关系。其实我们刚出受造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是和谐的，是不是？但是因为有了罪，所以我们的关系就什么破坏。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来到这里，要什么？要重新恢复那个的和谐。以弗所书说到的两重的和谐，第一重的和谐是我们先与神怎么和睦，然后第二步我们才和与什么与别人和睦。其实我发现以弗所书里面整个讲的就是讲到这一件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一章十节，要照着所安排的时候满足，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什么同归于一，要回到那个一的里面，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一的神里面被造出来的。第二章就讲到十字架是那个和睦的道路，第三章就看见保罗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神的旨意中间看见了他自己的责任，第四章就说到了什么是我们合一的根基以及我们之间的不一样，第五章就说到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怎么样去建造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职场关系。然后到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其中我们一定会经过许多的什么属灵的征战。啊，第整个的以弗所书我们以往都是讲说教会教会教会，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以弗所书其实比教会还要更多一点，说到什么？说到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分钟了，所以我必须停在这里。啊，如果有机会我再来服侍你们的时候，我想我可以有机会和你们再从这里也看，但是今天我们也有一点机会谈到一点点亲子教育和婚姻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要看见怎么样从以弗所书的角度来看见怎样把这些的东西、这些的技巧，我们所这些东西真的把它运用在我们的婚姻和我们亲子的关系中间，让你在做的时候你不觉得只是一些所谓心理学的技巧而已，你要看见其实在整个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是神十字架的救赎。所以这是保罗所说的，我在你们的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除此之外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智慧，知道怎么样去把它活出来运用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思想三一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就让我们看见你是三一的主，其实也是一个关系的神，而你也把我们造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关系都成为我们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的媒介。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人生中所有的人际关系中能够去彰显你的荣耀。求主帮助，求主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